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1。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哎，
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你辛苦了。
谢谢。
我今天有几个问题。
哎，请讲。
第一个是，如果还在上学和工作的同修，是不是许愿清修的条件并不算成熟？
应该从道理上来讲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就不要许愿，因为你许了愿做不到，你不是等于白许愿？听懂？
对，因为有一些就是同学他们已经许愿清修了，但是他后来发现在做作业的时候，什么小组讨论、集体活动什么的，就很难避免与异性接触。
清修的话并不是说不能接触啊，听得懂吗？
嗯，
什么叫接触啊？接触就是不要做那些不好的邪淫的事情叫接触啊。
嗯，
你不是邪淫的话，你不要马路上都不要出去了。
对，就有些他们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就很怕自己的
不可能的
不好
意念。意念嘛，改呀，对不对啊？一定要改的呀，改怎么行正统？
对，
啊，
好，感恩师傅。
嗯，
第二个问题是，发现身边有些修了多年的同修，他们不念自己的小房子，只超度亡人。他觉得超度亡人有功德，也是属于自己的要经者，所以不用念自己的小房子。请师傅慈悲开示，我们该如何引导？
一样的。你帮助别人念经，对不对啊？你超度别人，第一总是有功德，
嗯，
对不对啊？那你刚刚的问题里边的问题是什么？是
就是他就给只念亡人的那个小房子，他不给自己的要经者念，他说这个亡人也是属于自己的要经者。
哎，有可能的呀，但是。如果是明明知道是分开的，你不念，他那个他自己的一个灵性就来找你麻烦了呀。
对，有时候就在跟他说的时候，因为他也修了多年的了，就有时候因为他就说嘛，他说这个亡人也属于我的要经者，所以我不用给我的要经者。
哎，乱讲。
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跟他再讲下去了。
嗯，先让他能够念掉多少算多少吧。不要去跟这种个性强的人硬争啊，硬争的话会伤自己的，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那还有一些老同修，他们没有听节目录音的习惯，我们应该怎么去圆融的劝说呢？
用不着劝说啊，叫他听听看呀，听呀，给他放呀，给他拿一个播放机去听听看，他听得开心了，那么就以后就一直听了呀。就像有一个人一样，他从来没吃过这个菜，人家说你吃吃看蛮好吃的，他一吃还蛮好的，他下次就吃了呀，对不对啊？
对，好的，谢谢师傅。师傅啊，有的同修他想设佛台，后面是楼梯，楼上就一户人家，然后只有这个位置可以设佛台吗？
让他设呀，没关系。
没关系的是吗？
没关系。
好的。嗯，师傅那个。众生界是指六道众生吗？还是说十法界？还是指十法界呢？
有情众生呀，一切有情众生啊，应该都算的呀。
众生界是吗？
对呀。
好的，谢谢师傅。
我问你，六道里边算不算众生啊？天人算不算？天人算不算人了？也是天人呀，也是人道呀，也是天道呀，对不对呀？好了。
嗯。
好了。
我以前有个错觉是觉得。超出六道的就属于菩萨界，就是
超出六道的话，你当然是属于菩萨的境界了，但是还不是完全菩萨，完全佛呀，他们也要修的呀，听得懂吗？但是他们已经是无碍了啊，应该说他们你不能把他们作为众生，其实有些名称上的 教法，你不一定要去套的呀。
好的。
啊，你就比方说，你说家庭妇女这个字是存在的呀，你到大学里去找家庭妇女怎么找啊？对不对呀？
嗯，
对，你有些词它在哪个道用就哪个道用呀，你不要把这个词套在各种领域呀。
对
不对呀？
对对，不能太执着于这个词是什么。
啊，所以菩萨不是说就是假名而已呀。《金刚经》里边已经说了，连菩萨佛这个名字都是假名呀，是给他有一个称号而已呀。真正的境界在内心的呀。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谢谢师父。师父，接下来有几个梦境。嗯，有个同修，他梦见和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在一个房间里面，突然有一个变态要闯进来伤害他们，他们就把窗户锁上了，然后这个同修一回头发现那个变态进来了，然后被其中一个女生勒得半死不活的，然后这个同修也上去勒了那个变态，但是不确定他有没有死掉，请师父慈悲开示。就是，
哎，灵性啊，典型的鬼啊，鬼才能进门的呀，你们把他关在门口他能进来的呀，这还不懂啊。
那他是要给自己的药精者念诵吗？还是房子的药精者？
可能是房子的药精者。嗯，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嗯，有个同修他梦见在一个大房子里有一只牛被铐起来，有个人拿那个电触他，然后这个牛都特别痛苦，这个牛还有法力，然后就开始报复他人类，想请问这个需要加强念什么经文？
这个一样的呀，这个就是跟有些灵性在斗了呀，已经。他没法力的话，他要念大悲咒，但是最好也不要去跟人家斗，念小房子超度就好了嘛。
也就是平时要加强给自己的小房子。
对呀，对呀。就是人实际上人的糊涂在于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灵性来了，他业障上升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就执着于人间的道理。所以呢，人间的道理本身就是无常的，都是因果，所以他就慢慢迷惑了呀，明白吗？
对，
啊，
明白。明白，谢谢师父。
你比方说，
嗯，
一对夫妻吵架，对不对呀？
嗯，
啊，你等到你真正吵起来的时候，就讲事情了呀，他不是讲道理了呀，是讲的是事情。那某一件事情你曾经怎么样？某一件事情，那这样的话人就迷惑了呀，
对
不对呀？啊，所以。其实真正的道理是什么？不应该吵架，有话好好讲，有事好好的做，人应该冷静才对，对不对啊？现在世界上很多事情爆发的很多的烦恼都是因为双方都不冷静呀，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明白，谢谢师父。嗯，有一个同修他想把自己手上吃剩的白饭给流浪狗吃，还没找到狗，这个同修就梦醒了，请师父解梦。
给流浪狗吃，
是做梦。
嗯，是啊，应该流浪狗的话应该也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朋友，就是说明他有朋友，现在非常落魄，他应该帮助他。还有一种嘛，就是我们说灵性，因为很多流浪狗死了之后他有灵性的呀，你曾经收养过他，他在你家里吃过东西，他都会来找你的呀。
嗯，
明白吗？
好的，那就这个也是加强，因为也不清楚，所以就是一个
加小房子给他就
好了。小房
子，超度总是没错。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我梦到你在梦里很累呀，然后身体也不大好，你要保重身体。
哎，你看被你梦到了。
对，然后师傅还跟我讲，正是对，很累，然后希望我们多打电话跟师傅聊聊天。
很累。
师傅很累。
嗯，对。
师傅，我今天
对对对对，孩子的教育有时候太轻了也不行，太远了也不行。
非常想念你。
谢谢。乖一点，
师
好吗？
我今天就问到这里了。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听得清楚吗？师傅
听得清楚，很清楚，讲吧。
第一个问题，师傅您这前段时间不是看图腾说有个亡人在阿修罗道，观世音菩萨到阿修罗道去救他，这个观世音菩萨到阿修罗道去救他是 咋样救呢？师傅，你开示一下。
我问你，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救，怎么救啊？
嗯，应以什么身得度者，即现什么身。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一样的呀。
哦。
就六道众生呀，阿修罗道还在六道之中呀，观世音菩萨在救度六道众生呀，明白了吗？
哦，嗯，那是不是他也是去，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到给他讲佛理？
对呀、
啊，
就是比方说啊，比方说显化啦、托梦啦，啊，都是一样的呀，在天上嘛，跟过的生活跟人间一样的呀，就是一种让你感受到很真实的一种生活，但是在生活真实的生活当中，他有菩萨的显化。他也相信菩萨，但是就是说他们嗔恨心很重啊，嗔恨心很重的人、
哦、
他的肝不好还有肾脏不好，所以最好不要去恨啊，化解是良药啊，听得懂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哎，我觉得观世音菩萨那也真是哈、
他大慈大悲啊，他是最大慈大悲、所以你看心灵法门为什么好啊，对不对、他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很多人还不够，
是是是，
还不够。嗯，
对，嗯，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佛有在设佛台的过程中啊，就是以前不是供着那种观世音菩萨像吗？陶瓷的、陶瓷像里边它不是放着东西吗？这种事情有时候经常遇到过，就是他被以前找那些供应人或者是别的人给他供奉的观世音菩萨里边有东西，有元宝啊，也有钱啊，也有经文啊之类的，这个取出来的话，你一般念多少张小房子呢？怎么如理如法的去做的？
啊、这个七张就可以了，七张。嗯。
啊，七张。哦。他这还是给房子的要经者就可以了，是吧？
对啊。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一世修成与清修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师傅，您开示一下。师傅，
一世修成呢是有这个可能性呢，是你的愿力。因为你首先还活着吧，对不对啊？你一般的一世修成指的是愿力，明白了吗？还有一个是什么？你说还有一个
清修
嘛，就是说一世修成的话，你清修是基础呀，你要脑子干净呀、你脑子不干净的话你怎么清修啊，对不对啊？你不能清修你怎么一世修成啊，就这个递进关系啊，明白吗？
对，那有的人许了一世修成，但是其实清修是一世修成的基础，
是、
是这样吗？理解吗？
是啊，
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佛有问，小时候不懂事，和长辈亡人吵过架，就是说亡人自己有长辈已经走了，他以前吵过架，他说还要忏悔对亡人的不孝吗？就是说
他如果到现在为止还觉得对不起亡人，他就有问题。他到今天为止还觉得对不起亡人，说明亡人还在找他呀，他有芥蒂呀。你要知道，任何对别人的伤害，人家记住了你就逃不掉了呀，所以最好嘛不要去伤害，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那他要念到心里没有芥蒂为止礼佛的话，那小房子一般给念多少张的？
像这种一般的21张，念个一两波，我看也差不多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因为你挂这个事，所以呢，就是你欠别人的，人家来找你，是这样理解？
对呀、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在人间，人家怎么搞你，你也要如如不动，你就不欠人家了。那么就是变成人家永远是欠你的，而你不欠人家了。如果别人在跟你斗的时候你去跟人家斗、那么他欠你，你也欠他了呀、那你等于这个账还不完的话，你就身体不好啦，对不对呀、情绪不好啦，各方面就来了。所以最好就是不要去欠人家的，是最好，明白了吗？
对对对，你对师傅你讲的很对呀。你看你给别人看图腾，经常遇到什么家里的亡人在他身上、哎呀，或者欠的，
他就是不走啊，就不走啊。我们现在很多佛友都是这样的呀，身上灵性来找他，他自己不知道了呀，他就慢慢的糊涂了呀。所以这就是欠的，欠了嘛他就盯住你呀， 你说说看，你欠人家，人家怎么会不盯住你啊？对不对啊？
对，那师傅啊，那你想，比如说师傅，您对孩子们的爱，如果没有孩子们没有修上去，那他们会将来轮回的话，会不会欠师傅的呢？当时师傅已经是菩萨了、佛了，那这笔债怎么还呢？
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的呀，对不对呀？
嗯，
你不要说你们了，师傅如果有什么问题，师傅也得自己受啊。身体不好嘛，就是自己在受呀，对不对呀？啊，你帮，就算你帮别人背的话，毕竟也是背到你身上来了，你也得自己受，明白吗？嗯，是这样。
明白明白，师傅您保重身体，师傅您。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始。师傅，下一个问题，人家说印堂破了，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吗？印堂破了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先天性的命短。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后期啊，在人间呢、啊，你做很多杀业呀、不好的事情啊，尤其嘛，你这个经常烦恼啊，还有嘛，女人嘛，就是主要是犯太多的邪淫了、不好。
哦，那你师傅，你讲了印堂破一共与杀业有关，与烦恼、与邪淫都有关系，是这样吗？
是，
这样总结来。
是。
哦，明白。那师傅，那你说，天庭饱满，天庭饱满是不是包括印堂吗？师傅，您开始一下。
天庭呢，就是头发鬓角边上，就额头啊，就叫天庭呀。
嗯、
天庭饱满的话，
嗯、
就是圆润的、啊，很大，这种人很有福气。
嗯、
天庭饱满，
哦、
你去看很多做官的人呐、啊，有钱的人呐、啊，额头都很大的呀。这叫天庭饱满
哦，
嗯，
那师傅什么样的人的因果是天庭饱满呢？师傅这个问题，
就是上辈子做善事呀、布施呀、持戒呀、都忍辱呀，都是这样
哦。
啊，这种人这辈子给他做官的话，他都是上辈子有福德的呀，没有福德怎么做官呢？明白了吗？
对，是，人家说今辈今生做官，前世真肯定是帮了别人的，
对呀、
啊，救了众生。
做官的话，就是前世一定是帮了很多很多人的忙。
对，明白。那师傅，那有个问题，今生做医生是不是前世也是救过人？今生就做医生，
是
不、
啊、
是这个问题？
是啊，肯定的，做医生的话。你做医生的话，你今天能够做医生的话，说明你前世有福气呀、啊。因为什么呢？你今生能救人，就是自己有福运呀、啊。因为能够救人的人，不是有福之人吗？你去看，我们讲了俗气的，你看哪个医生人家不感恩的？人家往他家里逢年过节送的礼物都不得了啊，对不
对？
你看一般的人，人家怎么会逢年过节到你家里来送礼物？医生人家必定来拜访的呀，明白吗？
对，是，医生救人，肉体之病苦啊，
一样，
真是。
你看你们看见医生总是对他很好，对不对？
对，明白。那师傅，你说医生真是一个善业，但是有的人，你想啥？我们祖代都是打鱼的、网鱼的，你看这种真是不好啊。
那说明他投了这个家。他就业障比较重呀，
对，明白了，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在问答节目里，同修问自己的毛病，那师傅您的法身是不是到了同修身边了？到他身边，通过面相看他毛病，还是用天眼直接深入的看他的毛病呢？又问，
看毛病吗？只要是法身的话，他本身。就占据着自己的天眼的呀，没有，否则你这个没有天眼，你怎么有法身呢？对不对了？
明白。那师傅，那有的同学不是看你毛病，您是这用天眼一看，用法眼一看，还是用直接接他的气场就能感受到呢？
各种都有的呀，感应也有啊。
都有。
你可以用感应，也可以用天眼，你也可以，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的。毛病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啊未来啊，所以他总是执着于自己的现在啊，这是他觉得他现在做的是对的，实际上他不一定对的呀，因为这是前世的缘分呢、啊、对不对啊？
嗯，
就是很多男人他老觉得他自己的老婆应该对他好，他欺负他是应该的，实际上他不知道，对不对啊？他不知道人家老婆是还你债来，等还完了人家就不理你了呀。所以女人最厉害的就是说啊，她能够懂得这些，那是最最有智慧的人呀，对不对？要懂啊，要懂。
对对对，
嗯。
是是是，这师傅您教教教我们要懂因果啊，
懂
因
果。天天跟你们讲，就是说你们认为的对的和错的不一定是对的错的呀，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对的还是错的，因为还包括到前世呢，明白吗？
啊，对，有前世的因果。您师傅，您以前讲过那个老妈妈瞎了眼的事儿，
对呀，
你有人就不明白啊，我一生做好事，为什么就这样呢？哎，菩萨告诉他因果。
对呀，他本来这条命是要死的，但是因为你求了佛之后，他给你大重报轻重罪轻报呀，给你留条命了，眼睛瞎掉了呀，那你还要怪菩萨？
对，
你本来命都没了。
哎，对对对对。
嗯。
那你说师父，有的人刚学佛遇到倒霉的事，你看我学了佛了，念了经了，烧了香了，怎么还出现倒霉的事情？哎呀，
你说你说可能不啦？就是说，你说你今天说是长跑运动员，你说我练了，我天天练长跑了啊，我天天这么努力啦啊，我这是现在是一个完整的运动员，为什么我还跑不了第一啊？对不对啊？你告诉我为什么跑不了第一啦？
你哪有那么快啊？
造成
大叔啊？
对呀、啊，这就是告诉你哪有那么快呀、啊？修心哪有那么快就开悟的？没有那么快的，明白吗？
对对对，
啊，
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你看这个问题，有个同修长时间不是一直梦到孩子吗？他陆续给打胎的孩子念诵了1000多章，但是还会梦见。后来有幸师傅看图腾说孩子已经被超度走了，从此就没有梦到孩子。请问师傅，为什么师傅看图腾后就梦不到？师傅看图腾之前他一直在梦到孩子，是不是这些孩子是不是本来没有资格跟他索要小房子，违反阴律？因为师傅看了图腾等于通知了天上地下，所以他们不再要了。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呢师傅不想讲，但是呢肯定有这个原因。我讲的话人家啊、万一人家又要有看法了、所以师父不愿意。
对对对。
我喜欢低调，这要有。
明白明白，靠他们自己。
对
啊，靠他们自己
去开悟嘛就好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捎送给未来的小房子？比如有个人今年34岁，当下没有很也当下也挺好的，但是他想提前化解36岁的关节，那还有2年就36了，那捎送小房子的日期可以写2022年吗？提前喊起来烧化36的关。
可以的，可
以
的，可以的，可以，这就可以了。
啊，他写上2022年，那我时候。
但是你写上2022年，你之前的小房子你不能烧了呀，不能用。我问你，你支票知道不啦？支票，你时间开的晚的话、支票不能用的呀。
哦，那师傅，他如果写2022年，他烧下去的话，地府会给他存起来，
不会，
到了，
不会的，不要做这种事情。线、
不要
做，你可以留着，到了时候再烧，但是你不能提早预先的先把这个放好、这样不是太
好。
好，
明白了。那他可以写当下求化解36岁的关吗？
可以，这都可以，都可以，当然可以，提早念提早化解呀，一样的呀，为什么要放到以后了？你以为你这个36岁、35岁、34岁你没有解的也有了呀。
对，是师傅。那我有一个现象，你看有的人没到36，没有遇到369，但他照样有关。你看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
怎么这么多关呢？
现报呀！
哎呦，
有的时候你做了一件坏事，不要等到你369的呀，马上头上三尺有神灵，他就给你现报了呀，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谁开始。哎，师傅，你以前讲过文昌菩萨，什么样的人能得到文昌菩萨的保佑呢？让他让 佛子们的孩子学业有成，是否您开始？
这就第一嘛，要精进呀、啊。勤劳的孩子、勤快的孩子、不懒惰的孩子，文昌菩萨都喜欢呀。你去看过去读书读得好的孩子，文昌菩萨都喜欢的呀，因为他努力呀，他比人家睡得少，他比人家睡得少，他天天很努力的在学习，菩萨都看见，菩萨就给这种孩子加持呀。菩萨不是给他作弊呀，是给他加能量，让他开智慧呀。明白了吗？就是
明白。这第一是勤奋，第二呢，师傅是不是
第一勤奋？
你开始
精进呀、啊，佛法界讲就是精进呀、啊
哦，
你要精进就可以了，
哎、
你精进文昌菩萨就喜欢，因为任何一个精进的孩子，菩萨给他很多，所以很多孩子啊，人家说这个好像一通百通一样的。哎呀，这个聪明的嘞，这孩子给他很多，对不对呀？然后，这个人也给他漂亮，功课也让他读得好啊，人缘也好。然后好像学校里，你看你们过去学校里班级里总有几个你们比较羡慕的孩子吧？
对呀
。人也长得好，为什么功课这么好？每一次都是第一名。啊，每一次老师都表扬他，他这么聪明，对不对啦？啊，就是勤奋呀，勤奋出真知呀。你真正的要懂得，要靠勤奋的呀。你真正的理解佛法，要靠什么啊？靠自己的智慧呀，靠自己的精进呀。你天天念经的人开智慧呀，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
好了。
谢谢师父。
说很多人傻傻的，又不是为师父学的了。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你今天信观世音菩萨，你们从小就信的呀，只是有个师父而已，对不对呀？师父把你们领进门了，你们自己修嘛就好了呀，不要依赖师父呀，对不对呀？
对，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师父，我们华人特别注重孩子的这个学业。
对呀、
啊。
孩子是父母亲的命呀，都是这样的呀，所以孩子要听话，所以孩子要能够这个多拜拜那个文昌菩萨，都是好的呀。
对，明白。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有的人胆子大，特别喜欢挑战刺激性，这与前世有关系吗？师父，
有啊。你要看的呀，有的是瑞兽投胎。
明白了吗？
是啊，有的是这个在人间的动物投胎。如果他是上次是个老虎投胎的话，你说让他在人间会不会跟人家斗啊、打人啊、咬人啊，什么都会呀、啊，对不对呀、啊？
对，
就这个道理。
那龙投胎呢？龙
投胎嘛，有前途呀，龙腾虎跃呀，龙飞凤舞呀、就是看得比较高、比较远的人呢，明白吗？
明白了。
生肖啊，麒麟是天上的瑞兽，就是说，很忠，但是对很多看问题比较直，不会拐弯，所以没有智慧，智慧比较少一点。
明白吗？
你教了他了，他就能好。你不教他了，他就不行，明白了吗？
明白。哎呀，那你讲一下十二生肖的话，真是特别。
我以后有机会跟你们专门讲讲十二生肖吧。一讲十二生肖，你全明白了。每个人属什么的，跟他性格全一样。
哎呦，
太灵了！你看，有的人属猴子的，坐不定，站不定的。
明白。
你去试试看，你以后自己去看。你问他好了，因为你很多人。你看很多高僧大德，他跟你见面，他就说，请问啊、那个您属什么，属相是什么？你告诉他了，他马上就看出来。实际上他们也是看图腾啊，他马上就看到你这个猴子在活蹦乱跳，对不对啊？
明白了，
就这样。看见你一个猪，你属猪的，那就在那里睡懒觉呀。
但是猪很好，猪浑身都是宝啊。
对呀，猪是懒惰呀，也不好，猪太懒惰了。 啊，你去看好属猪的人真的很懒惰的。嗯。
嗯。
很多我不能讲的，讲了很多人会对号入座的。以后专门讲。
对对对对对。
以后专门讲讲生肖。这第二太准了，太灵了。这里边生肖，十二生肖里边，哎呀，那龙虎斗了。
那是。
一个男的属龙，一个女的属虎的话，一辈子吵架。嗯，斗一辈子。
是是是，嗯。明白，那不过其实生肖都有它的优点缺点哈，是这样吗？
是啊，当然有了，都有缺点的，有优点。
嗯、
所以有的时候缺点的大多一点，那么有的生肖呢优点多一点，但是都有缺点有优点的，
哦、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动属阳，静属阴，就是静。那我们经常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坐着念经。是不是阴阳调和呢，师傅？
我问你呀、
啊，开始一下。
我问你，你坐在那里，你这叫静中有动，你不知道啊？你念经的时候，你心动了不啦？
心动。
啊，这心动不是叫阳了吗？
对 对, 对。
啊，表面上不动不属阴吗？不叫阴阳调和吗？你以为你坐在那里不动啊？正动的，你心在动的。
对对对 对, 对。
好了。
对。
对不对啊？我举个例子，今天请你吃饭了，冷盆全放好了，但是等一个人还没到，你站在那里等的时候，你表面上好像没吃，但是你心里在吃不啦、
嗯？
在馋不啦？
啊，是是是。
好了。
对对对。
就这样。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师傅，今天我在外头，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保重好身体，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师傅再见。
谢谢谢谢。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嗯。
啊，师傅再见。
讲得慢一点，听不清楚，听不到。喂，喂，
喂，师傅好。
啊，请讲吧，请讲吧，啊，请讲吧。
是能听见的是吧？
能听见，嗯。
嗯，好的好的，感菩萨，感师傅，我们各自业障各自背，不让师傅背。
嗯。
请问师傅。那个，如果梦到家里被偷，是丢东西还是家里要金者？
家里被偷的话，你要当心的有两种。如果你没感觉阴风阵阵，没感觉到看见什么人，那这就是可能家里真的要破财的，还有烦恼，听得懂吗？
嗯。
你过去有人卖股票，买股票的，对不对啊？他一直呢在想，我要不要把它卖掉？最近要抛了，要抛了。对不对啊、
嗯、
结果呢就做梦了啊，做梦做到啊，做梦做到家里偷东西了，结果他问师傅，师傅说你赶快现在就卖掉，你不卖掉你马上要倒霉了，就是会这个会应该钱财上受损，他结果他刚刚抛掉第二天嘛、
嗯、
就狂跌嘛，啊，就是这样、
嗯、
就家里偷东西啊、
嗯、
做梦做到，明白了吗？
嗯，对，嗯嗯，师傅解释好灵啊。但是有时候大家也不确定怎么去分辨是要经者还是东西要被偷呢？
都能分辨嘛，都叫师傅了呀。所以你要自己要看的呀。如果你是家里有要经者，至少你阴气很重，房间很暗。
哦。
你们家养鸭子的？啊啊。
嗯嗯。
嗯。
啊，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那如果说像这种情况，梦到家里要经者，一般如果是不是很确定情况，也没有得到师傅解梦，那比较保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念着给家里边念着小房子。
对呀、啊，你要是没有确定的话，你就给家里念个三张小房子呀，很快就平静了呀。
哦，
说明他跟你的缘分不足呀，他只是试探来拿看。明白吗？
嗯，
就像人家要饭一样，要要看你不一定给的呀。问你要钱，你要不到嘛就算了呀，对不对啊？
嗯嗯。好的好的。那如果是丢东西这种的话，就需要念消灾吉祥神咒。
对呀、啊，消灾吉祥神咒啦、
哦，
然后自己呢要许个小愿了，对不对啊？啊，菩萨化解我这个冤结了。其实每个人冤结都有的呀，化掉嘛就是了。很多事情。
对对对。
很多事情。
是的。
嗯，你讲吧。
啊，好的。你是不是稍等，我插耳机。
很多事情你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你以后没有啊，对不对呀？把耳机插好了吧。喂。
啊，师傅能听见吗？
听见，听见，讲吧。
啊，我插上耳机，您稍等。
你干嘛？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放的时候，师傅法身会来吗？
听不见，刚刚听见，前面听不见。讲吗？
现在呢？喂，师傅。
啊。
啊，是观音堂在上早晚上的时候，师傅法身会来吗？
你看的呀，你像这种，像这种一般的，你有事情你再叫，你没事情不要叫啊，听得懂吗？
哦。
哎，因为、
哦、
因为有肉身的话，多叫也不是太好。如果完全在上面的话，就没关系、
嗯，
听得懂吗？
哦，那就是如果是上观音堂上早晚香，大家没有叫师傅，那师傅的法身他是说会自动来吗？还是
要看
的呀，
有事情有缘分就来了呀。那、
嗯、
我的有些徒弟们就经常能够看见师傅法身的呀，明白？
嗯，明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是不是有师兄在听您录音的时候是用 1.5 倍的速度在听，他为了节省时间，请问这样可以吗？会不会是
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原则，倒不是不尊师重道，你听得清楚你就 1.5 倍啊，你听不清楚你开得这么快有什么用了，怪怪的了。
他能听清楚。
能听清楚你让他听好了、
啊、
听不清楚
啊。
听不清楚嘛，最好不要用，对不对啦？
嗯嗯，那他这个接到师傅的气场会不会打折呢？
嗯，应该如果你听进去了就不会打折，听不进就会打折，你明白吗？
哦，
哎、其实这里边讲究也是一段一段，有些孩子跟师傅的缘分，比方说这一段时间特别的强，但过一段时间呢特别的弱。啊，可能呢到了某一个时段呢又很强，所以他接收到师父的信息也是这样的呀，明白吗？这很正常。
好的。那个师父上次在头疼节目中您帮人看莲花的时候问了一下这个拜师地点，为什么就是莲花编号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有时候您会问地点呢？
要问的呀，因为莲花是这个号码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呀？但是有的时候看不清楚啊，就得要加强一点，就像调查一个人一样的，对不对啊？有时候多问一些资料，你能够对他的这个情况更了解一些。因为每一个地方拜师都会有每一个地方的气场的呀。因为曾经我们有佛友，我们有秘书处有小朋友把100多个人的名字重叠搞错呀。
哦、
啊，所以就是两个号码都一样了，听得懂吗？所以师父只能问他在哪里呀、啊？所以我本来不想讲，你居然问了我就讲。所以为这个事情，他也是背了很多的债，他自己做事情不认真，他还不讲。等到有一天人家打进电话来问这个号码了，结果问完之后，有人打进电话来说我没委托过谁来看这个号码。结果才这个事情在发生的、
哦、
我们才知道他100多个号码搞错，看。
哦，
现在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师父要看一看他是从哪个地方拜师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
好了。
然后在6月6号的节目中呢，您说看莲花的时候，您说了一句幸亏他是在香港拜师的，在别的地方可能就不行了，您为什么说这么一句呢？
在香港拜师的话，因为可能当时拜师的人呢、啊、还是比较多，菩萨来的多、
嗯、
气场比较好、
哦、
明白了吗、嗯哦、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在欧洲拜师菩萨也来、
嗯、
但是来的不如香港多， 因为你、
哦、对对对
你的道场越大，你的红，你这个菩萨都来龙天护法了，对不对啊？十方佛都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等于是就是法会，那这样的话，大家以后会都扎堆选亚洲的拜师地点。
这个就是菩萨来的多呀。我跟你说，菩萨多跟菩萨少，当然菩萨来的多好了，那讲都不要讲的。
啊，对对对。
你看看大法会，每一个人都哭，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菩萨给他们的加持，这厉害的呢。
啊，那第二的话，是不是菩萨多给这个莲花的加持也会更大？所以就是
你说
的可能对。
我问你，
对，
如果领导来了五六十个人，和领导来了三个人，哪个厉害啦？
啊，五六十人。
好了。
啊，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如果一个人不精进的话，在多久之后他天上莲花会实现不好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不精进的话，应该几年吧，至少三五年吧。
三五年的话天上莲花会实现不好的状态。
对，他因为这颗莲花种上去的时候他一直是好的，这三五年的懈怠慢慢的，它花是蔫是慢慢蔫的呀，不是一下子呀，明白吗？
对，那这个三五年其实等于是慢慢掉下来了吧？就
要看你懈怠到什么程度的呀。你就是不出来，你在家里念经，对不对呀？磕头拜佛，你这个蔫就很慢很慢的了，对不对呀？可能有时候还没有懈。因为你在家里念经也一样啊，对不对呀、啊？只是说你功德、外面功德做的不多而已，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有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八岁的女儿现在没念经了。他说经常会看到菩萨还有佛陀，他想看就能看见。然后呢，他家呢前边是教堂跟医院，前后是教堂和医院。然后师兄们呢也无法判断他女儿到底是根基好开了天眼，还是说阴气重身上有灵性。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帮他呢？
要看的呀，他经常看见菩萨的话，说明他开的是天眼呀，很厉害的呀。如果他经常看到是鬼，看不到天上的菩萨啦，很少啦，那就是灵性在身上。一般的灵性在身上的话，是你看不到菩萨呀，整天看见地府的东西呀。
明白了，
明白
了，那这种情况，他妈妈其实不想他女儿看见，那是不是说
以后等师父哪一次法会上到后台来，师父每一次法会都有孩子带到后台来给他们关掉的呀？
关天眼
啊，你不是影响读书了？我有一个佛，我有一个弟子，他的孩子在日本嘛，他这孩子开天眼嘛，他就老说老师啊。你后面有一个人在你后面，那老师就出去，那就麻烦了。
是，而且她现在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她是虽然在海外，然后呢，老公是西人，她老公也不信佛，所以她女儿不敢跟她老公说，怕她老公就是反感造业。
对呀、
啊，
对。
然后呢，
这个要换掉，影响读书的。
那就还有这种的，是不是说他女儿也是有一定的根基呢？
100%有的，100%。众生皆具佛性，何况他能够今世能够给他看见，说明他也是很厉害的。
那就是在教育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呢？就像师父之前
教育方面，慢慢的，好像你查一下师父有过去有开示。第一嘛，多让他念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常护左右，明白吗？然后嘛，又要给他正能量、正信，让他呢，自然看到呢就看到了，不是自然看到呢就别去看，明白吗？
那他现在不想看到，他怎么可以求菩萨呢？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呀，让我不要看到那些灵界的东西。先跟观世音菩萨讲，等到能够开法会的时候嘛，就这个 带过来给师傅给他关掉就可以了呀。
嗯嗯，好的。那个以前有个小女孩也是经常看见菩萨，看见天上菩萨，后来是不是天上来的？就后来跟她讲，她就不能动男女感情。像这种就是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将来也是说在感情方面一定要最好是洁身自好，就不要有这种
他就是以后嘛肯定什么都看不见，因为看见的孩子们都是天上应该有因果的呀，明白吗？
啊，他是一段时间的。
哎，他有因果的呀。你让他一动男女感情嘛，他就是动凡情了，一动凡情嘛，天上的东西他都看不见了呀。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好的，那他家里边呢，前后分别是教堂和医院，这个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100%的，明白了。
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是说灵性也会找他吗？
会。
哦。
嗯，
现在就有这个情况，因为他只看到菩萨，所以现在还好，就是怕将来他看到灵性，那可能就。你怕他接触不了，就是有点这个顾虑。
肯定会看见，能够看见菩萨，哪能不可以看见灵性啊？都是灵界的呀。
嗯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好的，好的，师傅。师傅，您在六月七号问答节目里边，有师兄呢发现被师傅放生，不为自己祈求，梦到了很大的蛋糕要爬上去吃。您说他不单生命延寿，而且慧命延寿，什么叫慧命延寿？怎么理解呢？
慧命延寿就是你比方说你今天啊，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活得像个人一样，就知道贪嗔痴慢疑，对不对啊？
嗯。
那么你到了30岁之前你还有点慧命，你还知道对人家好一点，到了30岁之后你慧命都不言了，也就是说你就是吃喝嫖赌了，因为你有钱了，你就是欺负人家了，然后你的慧命就没了。听得懂了吗？就这样。
明白了，就只知道造恶因了。
对了。
好的。那这个慧命延寿，就是是不是说假如说出不了轮回，万一出不了轮回，他会不会在他以后在轮回中，就是说能够时时保持佛性，也是有帮助的。
是啊。
就是不。
当然了，你慧命越长，佛性保持的越长呀。你这个人没慧命了，哪来的佛性啊？你告诉我呀，对不对呀？你去看，
对，
你去看吵架的人，他哪有人家说啊，这个恭俭让啊，对不对呀？没有恭敬心。
嗯嗯。
你经常不开心的人，你哪来的智慧呀？你就是烦恼呀。所以一个人。慧命越长的人，他越能控制好自己呀、啊，明白了吗？
嗯，对对，是的。那等于他是因为功德大，就是给师父放生这样的功德，然后帮他延长了慧命，是吧？
我不知道，你问他自己，他应该知道。
好的。
嗯、
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延长慧命呢？
延长慧命，多听师父白话佛法呀。多念经啊，多听师父的。开示啊，这些都是正能量延长慧命的呀，念经许愿放生都延慧命的呀、
嗯、
还有什么方法、
嗯嗯、
众善奉行也延慧命啊，傻姑娘。
对，嗯，那这个慧命，他的慧命时间长，对如果他以后上天会有什么好的影响吗？
你说呢？有慧命的人上得了天，还是没慧命的人上得了天了？
啊，有慧命。
好了，还要讲
啊。
好
的。好的，感谢师傅。那个师傅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有时候半天时间我不说话的话，嗓子就会哑，就像感冒一样发不出声音，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你首先你的声带，你的咽喉的声带比较枯竭干燥，你要多喝水、第二，你的嗓子不开，就是你过分的运用了嗓子了，突然之间不讲话，他的咽喉喉咙的声带在收缩，一收缩你讲出来的话马上就哑掉了，听得懂吗？就像个橡皮筋，你把它张得太开了，突然之间收回之后它很容易断掉的，慢慢就明白吗？
明白了。
好，
那就是多喝水，然后适当的还是需要去张口，就是、
对
呀、
你看唱歌的人、 他在唱歌之前他总要叫几下的，阿姨就叫，
对对对，
对不对，就是叫开嗓子呀，因为你的嗓子好久不讲话了，它里边会有痰呐、粘黏膜呀，还有废气呀，全部聚集在你的咽喉部位呀。所以为什么经常要你们呼吸了？你经常不讲话的人，你的咽喉、肺都会不好的呀。该讲的要讲的呀，气讲话的时候是通气呀。你看讲话之后，你是不是气就顺一点了？心情不好，找个人讲一讲。人家劝劝你是不是就舒服一点了，对不对呀、啊
嗯？
啊，你否则的话闷在里边嘛，首先伤害是肺呀、啊，明白了吗？心脏啊、肺啊都会不舒服的呀。好了。
嗯嗯，好的。那我们其实要指引念经，其实念经的过程也是等于是在说话，也不是需要去刻意的、
啊。很多人不想说话，他就念经。念经就是说话呀，念经更厉害，跟菩萨讲话呀。你心中有什么冤呢、气啊，菩萨都知道呀，对不对啊、你跟菩萨讲嘛就好了嘛、明白了吗？
哦，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这件事问题问完了
啊、
请大家的关心，是吧，保佑恩师罗中国财长常驻在世，嗯，弘法顺利，对着工作与人众生，嗯，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
Hello，
你
好，台长你
好。你好，
台长，稍等一下
啊，你要快一点啊、
啊，可以可以。啊，太太，有位师兄梦见鼻子上根部位那里有一个圆圆有一点亮的东西，梦里以为被蚊子叮，但又觉得不像。过了几天，又梦见鼻子变圆了，鼻梁很挺。同修今年42岁，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你觉得你普通话讲得很标准，但是我听不懂、哎、鼻子长什么了你告诉我呀，
可能听到吗，我讲慢一点啊，
你不是讲慢一点，你不准啊，你这个鼻子上长什么，其他我都听懂了，鼻子上觉得有一点什么
还要再读过吗台长，
不是啊，你就讲鼻子上有一点什么，
一点亮的东西，
什么什么叫一样的东西啊，什么叫一样的东西、啊、
一点不是一样，一点东西，一点东西的点，那个点，
对啊，
一点
什么
东
西啦，一点什么东西啦，
他没有讲哦，他没有讲是什么东西，他讲
你以后帮人家问，你以后帮人家问，你自己看不懂你要问他的，问完了你再来跟我讲，我问你、
哦、
你都讲不出来了，
哦，他讲梦以为是被蚊子叮，他讲他的鼻子有
什么叫蚊子病，我就听不懂。
蚊子
啊、哦，被蚊子叮了，哦，
啊，
然后呢？
然后又被梦见鼻子被免了。
什么叫被？什么叫被免了？
那鼻子被免了。
什么叫变脸了？
他的鼻子
哦，
没
了，
变
了，没了，哎呦，
不是没了，是美，很美，很美，
啊，变了，很美了、哦，
啊，
这个没什么的，这个没什么的，
这个没什么啊，
这个你叫他要当心了、啊，鼻子有发炎的症状啊，
啊，不好意思，听
了，
明白，
好了，
第二个师兄带动你，有人问要不要放生龙子里的鸟。其中一只鸟生有孩子，放鸟说就会财源滚滚，卖鸟的人开价3000块，同修对何修跟对方商量价钱，到最后梦里出现红色的字280，请师傅慈悲开示。
280是吧？嗯，
啊，
叫他要放生啊，280条鱼啊，都可以啊，嗯，
啊，280条鱼，明白。第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梦境你梦到放生，是不是要现实生活中你要放生？
对啊，
比如梦到放生鸟就要放生鸟。
没有放生鸟的、没有放生鸟的。
哦，
放生鸟的话可以是可以，要看放生什么鸟了，明白了吗？有些鸟人家养起来不杀的、
哦、
你要放生那种被人家杀的那种、
哦，
明白吗？
啊，明白了。 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弟子看着修习提到放生地点，有地点的问题问得不好，请师傅原谅。请问师傅，我们到别人宗教的道场放生，有什么要注意的？弟子担心，当很多人去放生之后，会到地方起烦恼心。
到什么地方都会有烦恼。
啊，
人活着就会有烦恼，烦恼。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又有，什么事情都是无常的，所以不要把它看成有常的就好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啊，下个问题，师父对不起，上次师父看的完德的图腾师伽美都是在2019年4月25号完成的，弟子看图腾师说成5月25号会有影响吗，史师傅？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啊，他的日期讲错了，没关系啊。
没关系，这没关系。他因为只要讲这个人的名字的话，他讲这个名字的话，我就能找到。因为你在转达他看图腾的时候，我就顺着你的这个，我们说气场往里边找的。
哦，明白。
你就的气场就接着他的气场。所以为什么人不要随便借人家气场，有的时候这个人的气场不好，你跟他一讲话你就倒霉了，明白了吗？少跟
我
少跟
不好
的
才敢
我你气场不
好
的
不好
你还可以了，你不好你打电话都打不进来，好吧？
等等啊，才敢啊，赶紧起来嘛，我发一个梦，我梦到给才敢打电话，才敢叫我不要打过来，是什么意思？现在是等着台长吗？
叫你不要打过来是吧？
啊，不要打电话过来。
啊，那这个说明台长对你有三个字。
什么字？
嗯，很讨厌。
是真的吗？台长，这个梦是真的吗？
开玩笑。
是真的吗？
就是叫你不要没事整天打呀打呀，给人家讲讲，给人家问问，听得懂吗？讲完了就快赶快结束，不要拉这个电话煲电话粥了，听得懂吗？
啊，明白明白。
好了，
开始两句，开始记好了。
这个就是在煲电话粥呀，刚刚跟你讲，否则的话，你看有一次台长生气了，我说不让你打进来，你看看你大概有三四个月都没打进来，嗯，有吧？讲啊，有吗？
明白了。
哎，好，
明白。感谢台长。
再见，再见。嗯。啊，最后一个，快一点啊！喂，你好，快一点，快一点。喂，喂，
喂，
喂。
哎，师傅好。
啊。
弟子跟师傅请啊，师傅，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他们那个谁？
小丫头，不能给你很长时间啊。
哦，我快快的，我挑几个。就是
讲吧，不要着急。
如果佛台失火被火烧过的菩萨像香水的话都要换，请问师父，佛台失火把菩萨他像佛具都烧毁了，要多少遍佛大忏文？
108遍。
那他如果及时扑灭了这个火，没有烧到佛像佛具的话，礼佛大忏要多少遍啊？
这个就可以少一点，88遍。
哦，刘师傅，还有就是，亡人去世之后，亡人的床可以立刻搬走，然后在这个房间设灵堂吗？
可以。
哦，
越早搬走。
然后就是越早搬走。好，佛台洗澡后毛巾、头部、身体的毛巾要各自拿毛巾吗？
没，因为你这电话不清楚，再讲一遍。
哦，就是洗澡后他用来身上的毛巾，就是头部和身体的毛巾要分开来各自一条吗？
哦，那当然最好啊，因为头归头，身体归身体的，身体很脏的，头是属于最干净的，
哦，
人的一个最干净的地方了，明白吗？
那就最好上半下半身气场不一样也是最好分开。
哦，绝对绝对，
师傅
绝对的。然后你人家讲究的就是上面洗脸的，上面擦身的，下面洗脚的都要分开，因为有脚气啊，脚气不好的呀。
好，感恩师傅。还有是， 佛台家里佛台着火，都是其他佛台有其他灵来，真的菩萨没来。像这种如果来着火的，至少多少张小房子应该啊？
嗯，你这个电话有点问题，听不清楚，再讲一遍呢。
哦哦，家里佛台着火有其进来，那像这种情况，至少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
啊。那个有灵性来的话，如果大灵性你听得到声音的话，就要49张；如果小灵性21张就可以了。嗯，
那是如果已经是着火，肯定是火。
一般的着火的话，你至少49张了。
哦，
好吧。
好的，
嗯，
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许愿烧送小房子给亡人，是我给亡人某某某多少帮他念多少张，这个说法有没有讲究啊？
你以后这个电话，你跟上次这个电话一个公司吗？上次不是一个公司，
不一个
啊，这个公司不能用啊，听都听不见，好吧？下次要用那个公司，傻姑娘。听不见的，
好，
断断续续的，你以后自己听录音就知道了。
好的，
好吗？
好，好，我师傅，那师傅，那我再问最后一个吧。有很大的噪音，咱俩能出声念经？
什么东西有很大的噪音啊？
环境，周围的环境噪音很。
周围的环境噪音很多，能什么？嗯。
能出声念经吗？
可以的，可以的。
出声音
可
以
的，有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声音把外界的声音挡掉的呀。嗯。
哦。
嗯。
好的，师傅，那我今天先问到这儿吧。同学们自己哎，今天幸好，对不起。
以后不要用这个公司的，不行的，
好
吧？
好，感谢师傅，再见。嗯。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